大家好，这里是遥远的朋友，一档旅行分享类的播客节目。
真的像网上传说的那样吗？就是广州人宁可不吃这个早茶，也不吃点都德，是这样吗？
我这个位置呢，已经坐了40年了。你觉得这是你的位置还是我的位置？我就赶紧起来了。
所以一般我们就建议大家想要去广州塔，那你就去看电影吧。
遥远会和周扒皮一起和做客的朋友们畅谈关于旅行的方方面面，他们可能是资深的旅行达人、穷游的标主，也可能是航空酒旅行业的案内人，又或许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有趣的灵魂。无论如何，每一位遥远的朋友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旅行经历和方式。啊，除了旅行和种草，我们这里还会推荐全网超值的旅行好货。收听节目呢，可以 get 到我们的优惠暗号 ，get 到穷游折扣的独家优惠。好，开头语完了以后呢，我们今天首先要介绍的呢是代班主持啊，这两期都是代班主持，就是百元行的主理人 Grace。Grace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我是格雷斯。
格雷斯呢？因为最近扒皮身体有恙啊，所以我们让他先休息休息啊。这几期格雷斯代班主持，也主持得非常棒。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今天的我们的遥远的朋友，就是来自广州的琪琪啊。我们先虽然我们是在不同的地方录音，但是我们还是在电话里面，掌声有请。
欢迎琪琪，我们今天是北上广呀。
琪琪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吗？
好，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我是曾琪琪 Catherine， 然后我是广州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然后也是有四分之一中泰混血的一个小的混血儿。那我这边就是主要以时尚和旅行为主的，所以其实也是会给大家持续分享很多关于穿搭呀、好玩的地方啊这些不同的攻略。
那我们先问一个老广才能知道的梗啊，琪琪，你现在住在河南还是河北啊？
我在河北。
啊哈哈，你看这个是只有在广州生活的人才知道的梗，很多人听在广州怎么还有河南河北啊？是不是这两个省啊？其实不是的，就是以珠江为分界啊，河北和河南啊，这是老广州人要说的。那我为什么知道呢？非常巧，就是我在2005年到2007年在广州生活过2年，是非常长，就是非常久远的时间，但是。广州呢，可以说是北上广深里面除了北京以外我个人最喜欢的城市了，所以今天其实说到这里我们也就知道了，我们要聊的是广州，
人类未解之谜，遥远到底在多少个城市生活过。
对对，确实很多啊，确实很多，但广州确实是我非常喜欢的地方。你看我当年生活在广州呢，是非常老广的一个地方，我在江南西住
啊。真的？
对对对，我住在江南西，然后就是在那个老美院那个地方，江南西和赤岗的那个附近啊。对，就是非常老广的一个地方了。对，所以就是我当年去的时候呢，有半年都不适应广州。你想零几年的时候，其实普通话在那边的普及跟现在还是不能比的嘛，所以我一是这个听不懂粤语，二呢其实一开始吃的时候呢也并不是吃的特别习惯，当然半年以后我就特别的爱这个城市。哎呀，这个城市真是太好了。我们赶紧请这个琪琪来给自己的家乡啊广州做一个从本地人的角度的一个介绍，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可能作为本地人看的东西就是有一点点区别，因为我从小在这儿就是长大嘛，我基本上是看着就是比方说我们珠江啊，就是它的那个堤岸以前呢它是有一个一个一个样子的改变的。我还记得因为很小时候我家住在那个珠江边上，然后它那个水涨的时候呢，那个水是会冲进来可以涌进我们家的，然后到后面就是开始起了，开始越来越好了，到现在就是我不知道主持人有多久没有来过广州，但现在堤岸应该是非常非常完善的，很好的，超级好看，就已经没有那种就是没有那种水会冲进来的那种感觉了，但是现在就会加多了很多就是老广的一些元素在那边，所以其实也是成为了一个亮丽的风景线了。就作为本地人来说，我会觉得老广这个城市吧，就是去过很多不同的城市，看过很多风景，可能有些就很高大上啊，很洋气啊，很时髦啊，但是广州是非常适合生活的一个城市， 然后它也包容性很强，就基本上就是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到，然后只要有一位是说国语的朋友，然后所有的广州人他不管是懂不懂说国语的，他都会就是会迁就，然后就会说开始大家转一个频道了，就大家都开始在讲国语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蛮特别蛮好玩的。
嗯，然后回答刚才琪琪的问题啊，就是我多长时间没有去过广州呢？差不多有半年多没有去过广州了。我每年其实到现在为止还会基本上回去一两次，你看我用的都是回去，就是因为有那个味蕾啊，就是长时间不去老广去吃一吃以前的那些东西呢，我就觉得很馋，所以每年都会抽时间回去个一两次。我听下来，是不是您原来住的那个地方是现在的珠江新城啊？
没有，是现在的滨江。滨江就是
啊啊，那就后来就变成了那个酒吧街了嘛，对不对？
嗯，没有没有，现在那一带还是就以前的珠江泳场附近，就不知道有没有概念。
有有有有有有。然后说就是说到迎珠江的地方，就那一片啊，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叫做沙面啊，我看你肯定要提啊，就是我们待会儿会好好聊一下沙面，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我甚至就是特别羡慕这种沙面的本地居民啊，就他们住在那儿，我觉得特别特别幸福啊，因为那个地方特别好哦，就是也很好看，然后也很好吃，然后也非常的有。就是我借用一句上海那边人经常说的话，其实非常洋气。嗯，整个的沙面是一个特别洋气的地方。哎，格雷斯对广州有没有什么印象或者经历呢？
嗯，其实我也是今年第一次吧，就是广州这一波疫情之前，我恰好应该是整整前14天，所以我完全错过了，然后第一次才去到广州。而且其实就说来很惭愧，自打我们家有了猫之后，我们现在出去玩都是只能一个晚上在外面，然后第二天就一定要回到家，所以我们就真的是打了个飞的突袭了广州，然后吃了一个早茶，然后住了一晚上就回来了。
嗯，好，那我们今天呢，其实这样的话格雷斯也来听一听，我们都来听一听琪琪来给我们推荐的就是老广的这个逛吃逛吃啊啊，这个去广州肯定要逛，那同时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要吃，我们先从哪儿开始呢，琪琪？
嗯，吃的东西最多的，主持人您觉得哪是比较多东西吃的？我先考一下你。
我啊，你说吃的东西哪里最多呀？我觉得上下九啊。
嗯，其实就是荔湾区嘛。
对对，荔湾那一片，但是就是更具体的就是上下九。其实我觉得我住的那些地方，海珠啊、江南西啊，吃的也是非常多的。
对对对，
我对我曾经住过的这个区域呢，也非常的有感情。那咱们先就先从西关，从荔湾那边开始说，好不好？
可以啊，可以啊。很早之前的广州其实就是荔湾、越秀，然后海珠嘛。然后现在广州就是非常大了，就融入很多很多老城区了。当然以前好像白云区也是，但就可能比较偏一点。然后美食的话，一般就是聚集在就本地居民比较多的一些城区里嘛。那荔湾区当然也是就是非常历史悠久的西关文化，那吃的那方面就当然是特别多的。然后我们现在哪怕是自己可能有很多时候就没有住在老城区了，但是还是会就是开车回去荔湾区那边找些好吃的，然后家里聚餐也是习惯性的去那边。荔湾区的话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店吧，因为太多了，我感觉就每个人口味也不太一样嘛，可能自己去觅食的那个经历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有几家我是想要推荐的，就是其中一个是元记肠粉，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呢？
哎呀，那真的是吃了好多年的肠粉啊，每次回广州一定要去一次。
对，这家肠粉店其实真的这蛮多年了，30多年历史了吧，然后它可以被誉为就是肠粉界的米其林嘛，它的粉是很特别，而且它24小时都营业，我有刷过，好像很多明星来到广州他们都有在去吃这家店。然后它就蛮特别，就是它的那个粉，因为肠粉在老广其实也是必吃的其中一点菜嘛，然后它的皮会相对比较薄一点，就会有一点点这样的区别。然后我个人比较喜欢它的猪肝肠粉，就是很鲜嫩，那种味道特别鲜嫩。
嗯，好啊，那咱们先把这个西关有没有就是一条线路能够给到我们的听众，如果第一次去广州怎么逛一逛西关，然后随着这条线路我们也可以把一些吃的融入进去，怎么样？
嗯， 如果说景点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可以走荔湾公园，然后到半塘，然后走逢源老街，然后去永庆坊，到那个粤剧博物馆，然后再走一走恩宁路。但是如果说觅食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它会存在于不同的道路中间，大家其实也是步行就可以到了，就没有说特别沿着一条街去走这样子。
嗯，
刚刚说的这条线呢，其实我是也是我本人比较喜欢的一条线路，然后它是一条可以充分体验到就是非常地道人文气息啊，然后有西关气息啊的一条线路了。荔湾公园的话呢，其实是在中山八那边，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概念，中山八这个概念。
嗯 嗯。
然后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在那边长大嘛，然后荔湾公园其实是属于我的就是小朋友的时候经常去遛弯的那个地方，然后就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可能你现在还是会看到很多就是本地人他们会喜欢去那边下象棋啊，然后去拿着个鸟笼然后在那边聊天，然后就休息度假的那种感觉的。荔湾公园呢的另外一个出口它是到了半塘，然后半塘有一个半塘酒家，好像是叫这个名字了。那边的话就是我们一般跟老人家或者是家里人一大桌子喝茶的话，我们就会去那边吃早茶，然后吃点心什么的，基本上半塘那边就是非常有名的一家店了，也会推荐大家去试一下吧。就是除了陶陶居、广州酒家这些比较有名气的，半塘酒家其实也是可以去试的，就是本地老广也很喜欢去的一家店。然后半塘那边出来之后，其实它就会到了那个荔枝湾涌的那个边上，然后大家可以走一走那个荔枝湾，它也是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地方，就是有基本上可以说是广州建成之初它就已经有了，就是2000多年吧，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它现在就是荔枝湾改造之后非常的好看，然后就可以有一些参观的地方，然后有一些就是那种坐船的项目，大家也可以就是去坐一下船，然后沿着荔枝湾一直一直船游，然后那个船我记得是会到永庆坊那边绕一圈回来的，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把那个沿岸的景色都看了。步行的话也可以走到永庆坊，没有多远，它那个地方现在就非常潮了，以前其实就是一个老城的片区嘛，然后现在就是把它改造成为了一个非常时髦但是又兼具历史气息的一个地方，然后包括我们吧，就是很多年轻的少男少女们都很喜欢去那边打卡，就是它有很多外表是西关风情的一些起楼建筑，但它内部已经是改造了，就是有些是什么买手店呀，有些是咖啡店呀，餐厅啊什么的，就非常值得去看一眼。然后它里面的一些装修什么的都还保留着以前的样子，所以很特别。然后这条线路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如果是第一次来想要看老广这个城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可以去看一下。
哎，对，这个我觉得这个路首先把它提出来非常好，因为我觉得基本上这一片逛完对于老广州的印象就会非常清晰。然后尤其呢我就想到了，就是我不知道是在北京路还是在上下九啊，就有一个老人家现在还在卖那个什么糖啊，那个就是一个他穿的像一个公鸡一样，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哦，
就一个老人家，就只有他了。
广州我们叫鸡公篮。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橄榄，好像是鸡公篮吧，好像是。现在就没有人卖了，然后他也不是每天都出来，所以我每次回到广州的时候呢，我都是会去北京路，或者他是在上下九还是北京路，我有点忘了啊，反正就是说会去找他。上下九对吧，
对，
我只要每次能碰到他，我就觉得诶，这次广州没有白回来一趟就是这个记忆特别深刻。然后刚才说到这个吃早茶，我自己这边还有一个段子，就是我当年在广州生活的时候呢，早茶文化是广州一个特别根深蒂固的一个文化嘛，然后我就特别想去一个很老的早茶铺去吃早茶，但是无论我去的多早永远都是满的，我就去了好几次它都是满的。终于有一天我好像是4点多就起床，不到5点的时候就已经到了， 然后只有一个座位，可能我就坐下去了。坐下去过了以后呢，我还没点，然后过来一个老人家说：“这是我的位置，你要让开。啊”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我说：“哎，这不是我自己先抢的吗？”一个老人家说：“我这个位置呢，已经坐了40年了，你觉得这是你的位置还是我的位置？”我就赶紧起来了。就他40年来每天都来吃早茶，然后每天都坐这个位置。
对，
这个感觉还是非常丰富的。哎 ，Grace 可以从一个这个老广小白的这个角度看看有什么问题啊？
哎呀，说到早茶，真的是我就是在上海转着圈的吃各种广州来的早茶，然后后面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太贵了，我还是直接去广州吃吧，所以就专门打飞的去广州吃早茶。哎，这个我很好奇，就是真的像网上传说的那样吗？就是广州人宁可不吃这个早茶，也不吃点都德，是这样吗？
其实没有那么夸张，只是一个梗，因为在广州有很多很多非常就是可能本地人会去找的店，就比方说我们的长辈他们会有他们固定的习惯嘛，然后他们就会喜欢去他们很传统的那种店，然后年轻的话可能就会去一些比较大的连锁的，点都德其实也是属于连锁，但它不算特别好吃。那我们广州人的嘴巴特别刁，所以如果能选的话就不想选它。
点都德是什么？是一个就是早茶的连锁吗？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对，它是连锁的。
对呀、
啊，
开到上海也是成为一时网红。
okay,
这样，
关于吃早茶，我觉得啊，就是你看他吃的东西的多少，你就能知道他是老广还是外地人。对、对对对对，因为一开始吃的时候，我们总觉得那个点心很少，所以就不知不觉呀、啊，就吃了很多盘儿。就你看那个盘子它落得特别高的一般都是外地人，但真正的老广吃早茶的时候其实我感觉就两三盘，可能就是一个鸡脚啊。
广州人其实会说喝早茶对吧，就感觉好像说吃早茶、就是、
粤语的话就是饮早茶，饮茶
啊，就是喝早茶的意思。饮茶，
对，吃和喝都差不多吧，就翻译过来的话。
然后我就觉得，当时我就觉得，就回到这个吃的多少问题，我当时就觉得就很佩服这些老广。我说这就是一个鸡脚，然后就一个凤爪，还有一个什么，就能够喝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就不停的在那儿咂吧。我觉得这也太厉害了。你像我们这种外地人去，我觉得鸡脚先来三盘，然后什么什么再来三盘。估计别人一看就，哎，这是北方来的，对吧？这是没在广州待过。后面在广州待的时间长了以后，慢慢的，其实每次去吃早茶的时候，也就吃的比较少了。
其实他们就是对于老广来说吧，他们去吃早茶，其实除了吃这个东西以外，他们是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早茶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大型社交现场，就是他们其实只是为了跟朋友就是见见面啊，聊聊天、啊、分享一些最近的事情啊，就是很 chill 的一种状态。所以其实刚说到就是吃多少东西其实真不是重点，就是只是为了就是寻个开心寻个乐子这样。
好，我们第一条线路啊，我觉得就非常棒，基本上一日啊，就你就在这边待一天，就能知道这个老广啊，真正的老广州的一些风情了。那接着就是刚才我们其实提过的，就是沙面啊，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既历史又洋气的一个广州，对不对啊？其实也再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沙面刚刚有说到是最喜欢的地方是吗？
对，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沙面它就是比较就有欧式风情嘛，其实我喜欢的就是它有一个线路，它就是爱群大厦，包括然后到沙面，然后到那个石室圣心大教堂，不知道是不是 你印象中的一个地标。
对对对，完全是啊。
然后爱群大厦其实就是以前老广州的一个很大的地标嘛，然后它当时候在1937年的时候就是第一高楼了，就是非常非常高的一栋楼，基本上可以说是说起爱群大厦就是广州这样子。它的现在外墙其实也是很欧式风情的一种建筑，然后在那个十字路口上面很显眼，所以其实现在大家如果是有去找一些好看的打卡点的话，这个爱群大厦依旧是名列前茅的。沙面的话基本上就是来广州旅行很多人都很喜欢去打卡的地方之一了。这个地方的话我自己去的比较少一点，因为它停车很困难，就可能是地铁或者是公交过去会方便一点点。它这的话就很特别，因为它以前其实是一个租界，然后它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了，所以就保留了很多就当时候比较欧式的一些建筑风情啊什么的。然后
它每一栋楼现在其实都是不同的一些就是建筑，然后我们有时候会过去，但是会过去可能喝杯下午茶呀什么的，然后就在那晒个太阳休闲什么。但你会看到很多人会很喜欢在那边拍婚纱照啊，或者是拍其他的照片，都挺好看的。因为这几个地方其实他们都在越秀区嘛。除了这几个地方之外，其实我有一个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地方，就是东山口，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嗯，西关小姐，东山少爷。
对对，东山口，东山口这个地方就很特别了，因为它其实它是以前有钱人家住的地方，可以说就是华侨啊、商户啊，或者是政要，就是非常有头有面的人去住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们的那些建筑很特别，它就是一栋一栋的小洋房，真的就是有点跟上海那种感觉非常相似的。而且每一栋历史都很悠久，而且时至今日了它都超级好看，包括它里面一些地砖啊，一些就是屋子里面的一些结构都还保留着，所以其实是我是非常喜欢这个地方的。它就有点像羊圈，但是又不完全是那种感觉，就会结合起来把文化跟就是以前的时髦啊，时至今日它还能够流传下来。东山口这个地方它有几大园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是有五个园。葵园呢是现在就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打卡点，是哪怕来广州旅行的人或者是本地的小姐姐都很喜欢去的一个地方。然后它就是现在已经被包装成为一个独栋的艺术空间了。一般来说它一楼是一个一个画展，然后它不定期会有一些策展的在里头，也不用收费，然后大家可以进去就是欣赏一下艺术。然后它二楼跟三楼就现在是一个买手店，也是我常去的一个目的地。然后如果是有心在东山口走一走的话，其实它那几条路随便走一走非常有意思，它就里头有很多那些咖啡店啊，或者是一些买手店啊，周末市集啊，这种就非常值得一逛。所以这个地方我是非常非常喜欢，也强烈安利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的。
所以它这个是名字都是这种有点像古典园林式的感觉，但实际上它是洋楼是吗？
对，它是洋房，它就是西式的那种花园别墅，就是那种跟、对，就有点可能跟上海的那种大的别墅有点类似吧。
这两个地方我可以跟大家这个补充一些信息啊。第一个就是爱群大厦啊，我说一个其实还挺爱国的一件事儿，就是爱群大厦呢是当年就是解放了广州以后，日战时期和这个解放战争时期有很多的画家和艺术家其实是逃到了香港去的。所以在解放了以后，就尤其是解放了广州以后，这些流落在香港的爱国艺术家画了一幅非常非常巨幅的画。它巨幅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它把爱群大厦的一面就能全部遮住。所以他们提前了差不多一个多月就开始画，就这些很有名的艺术家，具体名字我忘了都有谁了，大家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啊。就是等于几十位艺术家联合画了一幅巨幅的，就等于是迎接广州解放啊，欢迎这个解放军进入广州的这么一幅画，就挂在了爱群大厦上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爱国的历史啊啊，而且，整个的沙面地区，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洋气的欧式建筑的一个博物馆了，我甚至都已经这么称为，就是大家去看一下啊，这个是当年的这种非常纯正的西洋式建筑的一个缩影吧。然后东山呢，东山的这个建筑，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跟荔湾来说，就是荔湾是西关嘛，然后东山口，东山是在越秀是吧？
对对。
对对，就是东山是越秀，这两个呢其实是可以对比来看的。西关呢当时就是在荔湾那边是广州十三洋行，就十三行的所在地，所以那边呢就是整个的建筑是非常典型的骑楼式的建筑啊。这个骑楼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整个南方就是粤语地区包括福建地区经常使用的一种建筑，就是其实就是二楼三楼住人，一楼是铺子啊，差不多就这么个意思。然后一楼呢它整个会凹进去一些，然后它整个保留了一个这个 门口的一个长廊，就可以使得夏天避暑，下雨避雨这么一个东西。然后西关小姐是什么意思呢？西关的这些十三行的小就是女儿们，她是不下楼买东西的，所以在这个骑楼的二楼里面，她要买什么东西呢，就会把这个篮子伸下来啊，这个卖货郎就会把她买的东西呢放到这个篮子里，她再拉上来，有这么一个典故。然后东关呢，就是刚才琪琪说的东山呢，就是刚才琪琪说的，就是西洋式的花园和别墅。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可以去看的时候，在广州很多是混合式的建筑，就是他们当年是最早富起来的一批，他把比如说很多的五彩的玻璃啊，或者很多西洋的这种建筑的手法用在了很古老的这个我们自己的建筑模式上，或者做一个装饰，非常有趣。大家可以在东山和西关可以这样对比着来看，非常非常的有意思。那在沙面和东山这一块，越秀有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推荐的吃的地方呢？
嗯，越秀我选了三家吧，一个是在那个，就是我想一想，靠近北京路不太远吧，然后它是那个达阳原味炖品。然后为什么推荐它呢？它真的是非常老广的炖汤，就如果大家就是有听过老广美食的话，除了早茶之外就是喝汤嘛，经常需要喝汤。然后它那边的话呢，它是整只的椰子炖汤，基本上它就是非常鲜甜的那种味道，所以现在不管是游客或者是老广，他们都会去那边就是去吃的一家店。然后另外一家店的话就是叫金香食品，这名字有点不知道怎么言喻，但它就是一家在东山口附近就是已经开了十几年的老店了，它是用猪红汤去称霸的。我不知道知不知道猪红汤是什么东西。
猪血吧。
对对，猪血。然后我们老广就会叫它猪红居红汤。然后它这家店就是没有桌椅什么的，就是真的很原始，就是吃味道的一家店。然后大家一般就会捧着这个猪红汤去在树底下面吃，所以很地道。然后除了这个汤之外呢，它还有很多小吃，就是什么艾糍啊、粽子啊、糕点啊这些。然后最后一家的话我要推荐的是一家叫明华饼店的店，它是在那个，我想一想，它是在那个高地街附近，就是现在如果是地铁站的话，北京路跟那个海珠广场夹在中间吧，也没多远。然后这家店呢，它是一家30多年的老店了，它是一家饼店，就以前广州很容易找到的饼店，但现在因为很多都开成连锁了嘛，然后这种真的是手工的原汁原味的饼店就越来越少了。然后这家是其中一家，他们就是会每一天真的是亲手去捏那些饼啊，什么油角是过年的限定，然后蛋挞什么的，他们基本上就是全都是手工的，所以非常非常放心，也是街坊就是首选的一家店了。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他蛋挞出炉或什么出炉，然后就一堆人在那排队，就非常壮观。
哎，那个油角再跟大家解释一下，我相信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吃食。
油角其实是我们这边称呼它是咬糕。然后它其实是外面就是它会做成，个人觉得它形状其实是跟饺子有点相似的，但它是因为饺子是一般是煮的嘛，然后它的话是炸的，然后它里面的馅呢它会加一点其他馅进去，然后它就是油炸，然后油炸之后就变成比较香脆可口的一种小果子吧。然后一般我们就是过年才会吃这个油角，然后过年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瓜子啊、油角啊，然后还有一些蛋散也是这种油炸食品吧，然后就会把它用来做成一种现在就传承下来的一个习惯了，家家户户都会在吃，就象征式的也会去买一点回来。然后这个的话不是过年是真吃不着，所以一年就只有一回，就大家如果是想要去吃的话，我建议就是过年来广州这边感受一下广东的过年。
哎，既然提到这个过年啊，我们就岔开再好好说一下这个过年。在过年里面，广州本地人都吃些什么呀？这个我还挺想知道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广州过过年，我一般都是过完年以后再回到广州工作。对，
吃呀、啊。其实我们比方说家里摆家宴的话，一般肯定要有鸡、有鸭、有烧鹅，还有一些就是冬菇、发菜、生蚝， 然后还有一些青菜什么的，就是它会做成不同的摆盘，然后这样子去出，每一道菜都有一个很讲究的名字，是什么发财早勺，就是意味着可以赚多一点钱，然后还有一条鱼，就是意味着年年有余，然后基本上得看个人，就是每个家庭有多少人，然后他去安排，但是鸡跟鹅跟鸭这个基本上会有的，就象征就一定是要有的这个肉的肉食部分，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汤水也是会有的，然后如果是老广的家里的话，基本上就是习惯这样子吃，然后自己家一般在过年前可能两三天吧就会开始开锅了，如果不想到外面去买那些油炸的东西的话，自己就会在家开始做蛋散啊或是油角啊什么的，然后做存那些年货放在家里，然后有人来的话也可以拿出来就给大家一起去吃，这样子基本上就是这个习惯了。
我知道香港那边过年是比较流行吃盆菜的，那广州会吃吗？
广州我们家倒是真不会，可能有一些家庭会吧，因为就是这个得看一个个家庭是什么习惯的，因为香港我记得它是围村会吃盆菜比较多吧，好像除了围村也是少一点，
对，
就不同的习惯。
而说到这个过年啊，我特别喜欢广州过年的一个习俗，就是只要你没结婚，你在大街上，只要你碰到结婚的，你就可以去讨红包。你只要上去说，对，你只要上去说恭喜发财，人家就会给你红包。当然，这红包不大，他们叫那个，他们叫利是，其实也就是五块，就是几块钱。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其实，在广州过年的时候，每个人身上都得备个二三十个红包，反正就互相给，但是。给完也没有多少钱，但是就是讨一个利是，对吧？就哪怕你在大街上碰见，就是那种一对儿的啊，结完婚的，你都可以直接上去叫恭喜发财，人家就给你红包。我觉得这个特别的温馨，特别的好玩，对吧？
我觉得广州人特别的，是不是就是非常有仪式感？因为我当时去广州是正好好像是母亲节的样子，然后我们去一个餐厅去那个早茶嘛，然后就非常惊讶看到大概。可能有一半以上的那个桌都会有花，就我觉得我们过母亲节其实也不至于说就是一定要说买一个很隆重的花，然后大家全家出去吃一顿，看的还有点，包括你刚才说那个过年吃的菜都要起不同的名字，感觉仪式感真的是很强。
对，就会有讲究吧，就相对来说可能偏意头的东西比较多一点。
嗯，广州过年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大家都会逛花市。这个花市不只是买花，还有很多就是买那个，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是买那个金桔啊，是吧？
对，
就是那个金桔买回家里，既可以吃，它好像有讲究吧？它那个反正既可以吃，也象征什么？
就大吉大利
多孙的意思啊，反正啊，大吉大利啊，大吉大利。
还有什么五代同堂啊什么的。
对，然后我们当时刚过去的时候，我有一东北的朋友，他说：“你看人家广州多洋气，这个过年都是逛花市，你看东北就是过年在家打麻将。”然后
东北也搞不来这个呀。
对呀、啊，我说大哥，你是东北零下三十多度，人家广州过年是二十多度，零上二十多度，你能一样吗？你东北，你顶多去逛冰灯啊，你逛不了花市啊。但是就是如果大家这个过年的时候去广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玩的。其实是不妨过年的时候去广州去转。
对，非常有氛围、
哎。说到这个，我就很想问，就是广州除了过年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合适去的季节？因为我这回去嘛，其实才是五月初的。五月中的样子吧，然后就已经，我当时去沙面，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有一点那种十年前鼓浪屿的那种感觉嘛，就很洋气，然后又很悠闲，就很喜欢。但是我只在里面逛了不到半个小时，我就投降了，我就进了一个咖啡馆，然后就很久很久都没有出来，就是因为真的我觉得其实广州本身应该是一个很适合逛一逛吃一吃，逛一逛吃一吃的，但是那个气候我真的是不知道是不是外地人一时半会儿适应不了。
广州温度怎么说，就是我们自己在笑嘛，就是说可能到了冬天，过年是大概每年也是一月到二月份嘛，一般我们过年前都还可以穿短袖，就基本上真的属于冬天的时间没有特别多，然后我个人觉得可能就是如果相对比较舒服的话，可能就是秋天吧，秋天就会可能没有那么的闷热， 没有那么的，就温度感觉没有差太远，但是它会有一点点凉风就还好。那冬天也是可以的，
几月开始是秋天的？
可能十月份后吧，十月份后就开始会凉一点点，凉快一点点。
啊，这里又要分享一个这个老年人的段子了啊！就我十几年前第一次去广州生活啊，这就是工作生活的时候呢。因为我是从因为大学在西安上的，所以就是我从另外一个生活的城市西安啊飞到了广州，我就下了飞机，我其实就要去入职。我当时觉得就是入职应该是不是穿的要稍微正式一点啊，我就穿了一个就是衬衫嘛，外面是西服，啊，差不多就是五月份，我一下飞机一出那个机场，就整个的那个热风一秒钟之内嗡一下就向我整个人扑过来，我毫不夸张，一分钟之内我整个身上全是湿的，就是太热了。然后我到了这个公司以后，我一进公司，我看大家，我傻了，大家看我，他们也很傻，因为所有人都穿着就是非常 chill 的衣服，什么短裤啊 T 恤啊背心啊什么的，然后他们觉得就有一个神经病，然后穿了一个西服来入职。然后后来几天他们提到我的时候，他说哦，是那个穿西服来入职的人嘛，就是说明这个广州非常的 chill。 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作为北方人，我们其实很少对湿度这个词有概念。
嗯，
就天气预报在北方其实是不报湿度的，或者是你报了你根本就没有概念。但是我到广州，我其实发现他每天要报这个湿度。然后后来呢，我就来了没几天，就五月份正好也是这个黄梅天，差不多还是黄梅的季节。我突然有一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他报这个湿度100%，我就晕过去了。因为他对我来说，他是我认知之外的事儿，就我不明白湿度100%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所以我出门前非常的忐忑，我说那什么是湿度100%呢？对吧？当然后来生活了一段时间，
穿泳衣，
对对，我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我说湿度100%是不是大街上全是水啊？后来发现湿度100%是说那个墙上是能渗出那个水珠的时候是湿度100%，并不是整个街上都是水。反正挺有意思的，这个北方和南方的这个文化差异还是相当相当大。
对，比较潮湿吧，广州就
对，所以就是可能就是秋冬季节比较好吧。但冬季有的时候好像是不是也有两周会特别特别冷啊？虽然说冷的这个温度，比如就十度左右，但十度的广州特别冷。
对，它体感
就也是得穿羽绒服，好像
体感是非常冷的，就是。我个人来说比较能扛冻，但是我觉得我记忆里头反正是只要冷的那几天的话，就是基本上因为广东室内是没有暖气的，就你用空调吧好像也开不了怎么样的样子，一般以前也没有热空调这个东西，然后就非常冻，然后上课什么的就会一直在那抖一直在那抖，真的就是人工发电就去取暖了，非常难熬，如果是冷起来。
对，就说到这个没有热风空调的这个事儿，十几年前所有的空调都没有热风空调，所以冬天我开空调的时候仍然吹的是冷风。当时那两周啊，我觉得整个人生都不好了，因为实在那个体感太冷。还有一点呢，就是很多老广，就真的是老广，就老大爷会有这种现象，他们最后的倔强啊，就是夹脚凉拖，他身上穿的就很暖。但是他还得穿个夹脚凉拖，就是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们也就是我们这种人都已经冻得不行了，恨不得你棉靴都套上。那就那些老大爷们，反正就是上身也穿的很多啊，就是也穿什么羽绒服什么，但是他还是得穿个夹脚凉拖。我觉得这可能是不是广州人民不向寒冷这个低头的一个最后的倔强吧，反正就特别有意思，
就可能单纯的不想穿袜子。
真的，我在广州地铁看到的穿拖鞋的人大概是比在三亚海边上还多。
对，
我就是一低头大家穿的都是拖鞋，
就一定要是夹脚凉拖，都不能是拖鞋，就一定要是夹脚。广州是夹脚凉拖之城，干什么事儿都是夹脚凉拖。这当然现在好很多了，当年都是什么骑摩托车也是穿个夹脚凉拖就骑，有的时候在街上跑步也是夹脚凉拖，甚至打架也是夹脚凉拖打架。我真的觉得这个夹脚凉拖之城啊，
很特别。
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应该不是这样。
非常特别一点就是，就以前人家就是在笑嘛，就说广州这边是越有钱越是穿那种拖鞋，然后就是沙滩裤，然后就出门了，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然后也没有说特别穿什么高贵的鞋子啊什么那种特别打扮，他就是越舒服你看他状态，这人有钱，就是这么说的。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那我们刚才差了这么多啊，我们再回来继续介绍这个广州的逛吃逛吃啊、咱们这个聊完了滨江沙面这一带和东山口，那咱们继续推荐呗，琪琪。
那就到你最喜欢的海珠了呗。
好啊，海珠实在是太好了。
海珠区还蛮特别的，因为我其实就我刚刚不是提及到我就是在那个滨江边上长大的嘛，然后我其实基本上从我上小学开始一直到我高中都是在海珠区这边，然后就可能对这头基本上就是非常熟悉了。那有什么好玩的呢？我会推荐大家去几个点吧，一个是太古仓。太古仓的话其实它很特别，就是它是英国的太古洋行在就是1904年左右吧，它是修建的一个就是专门用来停靠船的一个东西，就一个仓库。因为以前就是广州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港，一个码头嘛，在那个年代来说，太古仓是属于比较就是完善的一个仓库了。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已经改造成为就是当代年轻人最喜欢去的喝酒圣地，当然也是谈恋爱的圣地，就是他们可以靠着那个江边，然后看着最美的日落，然后在那吃饭。如果去太古仓玩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去打卡一下就是太古仓美术馆，它是一个大部分时间上都是免费的，可以给大家进去参观的一个艺术馆，然后也有很多就是关于老广一些就是历史文化的一些东西会有里头可以看得到。然后沿着滨江一直走，它就会到太古仓，然后吃点东西，然后再去可以去 live house 玩一下，因为那边还有挺多就是比较潮流的一些文化，包括最近不是很热播的 hip hop 吗？然后在那边的话也有一些 live house， 然后还蛮值得去看的。那除了太古仓之外，我会推荐大家去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 TIT 创意园，它其实就是以前我们很老的一个纺织厂改造的一个创意园区，它现在整个创意园其实也没有很大，然后就是很有那种年轻艺术气息的，所以我还觉得这个地方是蛮好的，像我们自己也会去。那里头有很多就是时尚啊、买手啊一些元素吧，现在微信团队也会在里面办公，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去偷瞄一下，近距离跟互联网感受一下互联网的气息。最后一个可能比较远一点，然后它的景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所以可以推荐给大家，就叫 BIG 海珠湾艺术园区。这个地方真的有点远，是连我们本地人去都觉得有点远，但它也是在江边，然后它就是一个非常好拍照非常好看日落的地方，然后它整个建筑就会比较简约风一点，所以很多人都会在那就是有拍照啊，拍一些其他作品的。然后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滑板的场地，包括易建联它的球馆其实也是在这的，就很有那种氛围，很有那种文体氛围的一个地方，所以就三个地方可以推荐给大家。
嗯，那海珠这块可是就是南边这块可是就是好吃的也非常多啊，有什么好吃的地方推荐吗？
我的心目中要推荐第一名就是惠食家。惠食家有吃过吗？
哎呦，这还真没有，但
是
我听过。
对，然后它就是一家非常平价的米其林餐厅，然后就它经常上榜嘛，是什么黑珍珠啊，什么就是米其林啊，它都榜上有名。然后它就是吃那个，这个应该是读遮遮包，我们用粤语来读就是遮遮包。然后这家店的话，它是92年就已经开始有了，就是29年了，比我还要老一点。它的那个主要就是。这个遮遮包是非常好吃的，咸香的一个酱汁就特别的下饭，而且它会搭配一些猪肠粉啊什么的，就有一个娇嫩就是也香脆的那种感觉吧。然后现在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去这儿如果没有提早定位的话，基本上你是不可能就是翻台你都很难排得到队，基本上它每一天在工作日它都会大排长龙的一家店，反正非常受欢迎。如果想要去吃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先提早拿位，这是最好的，不然到现场排队真的太难了。然后除了这家之外，还有另外一家叫芬芳甜品，也是很有名的一家甜品店了，然后它大概是82年就开始有了。 是算是比较传统的一家甜品店，然后它就开在那个同德路吧，最有名的就是叫糖不甩，就那种 Q 弹 Q 弹的那种甜品是很受欢迎的。然后最后一家的话叫雄记鸡粥，然后也在那附近吧，也在芬芳甜品附近没多远。然后它就是一家非常有名，本地人也很喜欢去吃的一家鸡粥店，小小的门面没有很大，但它的那个鸡黄粥真的是顶了，就是它可以把那个粥煮得绵绵的，就是不是一颗一颗的那种，它是绵绵的，它的鸡肉啊什么的，鸡胗啊什么的就可以很 Q 弹，然后融在这个鸡粥里头，所以再下一个生鸡蛋的话就非常完美了。
哇，
是不是
最后一家我没有吃过，
真的很馋。
对，我这一定要作为下一次回广州的必去。哎，那我问一下，就是这片其实有一个比较老牌的但是比较大的一个餐馆叫南苑啊。
嗯，
这个南苑对于广州的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记忆，对不对？因为它开了很多年，我记得每年到中秋啊或者到一些节庆的时候还会去买南苑出的什么点心啊或者是月饼啊什么的。
南苑的话因为它也是喝茶的地方嘛，然后就比较亭台楼阁，所以现在其实还是会有很多人会去这家店去打卡，就没有多远，就距离那个小港公园。
哎呀，小港呀，听到这个就想到了当年在广州生活的日子啊。我当年在广州生活的时候，江南西的街上有一个卖炸臭豆腐的摊位，他呢就是广州我不知道现在就这种地方多不多，当年有好多那种就是叫走鬼摊呀，骑个自行车他就出摊了，或者是骑个三轮车他就出摊了，跟城管进行这个猫鼠游戏啊，就是城管来了他们就跑。就那个在江南西街上的这家炸臭豆腐呢就特别特别好吃，但是他每天就在这个区域但并不固定在哪儿，所以每天要去吃的话呢就还得找。我觉得这就现在广州的这种走鬼摊还多吗？
不多了，现在基本上都进店了，就是很多很多后面就是包括牛杂店啊什么的，都一家家就开在江也是开在江南西，但是就已经是一家店了，就不需要再用走鬼的方式了。对，刚提及到江南西嘛，我可以带一嘴，就是我们一般老广的习惯就是晚上吃宵夜啊。这个宵夜文化是很浓郁的，然后如果真的很想感受一下宵夜文化的话，其实现在能去的地方也不是特别多，江南西宝业路那边是一个我们经常会去的，就有很多就是很多那种真的是大排档，然后因为它现在不太允许摆到外面的话，我们一般就进里面吃，但是它还是会有那种氛围，就是大家基本上吃宵夜就说哎，宝业路走起这样子。
嗯啊，这个叫强烈推荐，在广州如果不吃宵夜好像就没有到了广州，感觉这个城市从十点以后才开始苏醒啊，就是晚上十点以后才开始苏醒。
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广州到底有多少种值得吃的东西，因为就感觉好像每一个品类都会有它自己不同的这种招牌的店铺，什么早茶呀、糖水呀、拍档啊，然后什么，你说如果我只是为了吃去广州的话，我要安排多少顿饭才可以把它吃全？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有点难回答，因为它其实我觉得广州吧，关于美食就是传统的广州美食真的还挺多的，饼店也是，然后甜品、冰室、面食，因为我今天没有讲到面食，就荔湾那头的话面食会比较多，就是什么碱水面啊、云吞面啊那种也是非常值得去吃的，然后濑粉啊什么的也是一种，然后早茶、鸡粥、肠粉，这还真的挺多。一般来说如果行程赶一点的话，其实四天左右吧应该能勉强能吃一点点，都试一下。
四天是一天四顿的节奏吗？
对，可能一天五顿。
一天五顿，那就是二十顿。
一天五顿，一天五顿在广州是完全可行的。你想想看，早茶算一顿，然后吃完早茶了以后就可以开始吃个早饭，吃完早饭了以后就可以开始去吃个甜品，吃完甜品以后你走一走又会饿，就会吃中饭，中饭吃完了以后会有点那个，就是可以喝一个什么东西，
下午茶，
或者继续去吃甜品。 对，下午茶或者继续吃甜品，然后吃完甜品以后，其实下午的时间比较多，你就会逛一逛，以后你又会可能有点累什么的，再找一个甜品店去休息休息，然后就开始吃晚餐。吃完晚餐以后还可以去吃甜品，吃完甜品以后呢就可以去吃宵夜。
对，
反正你算一下，
一天排了八顿好像。
对，真的广州吃不够啊。我觉得你刚刚那个问题，你想我在广州生活了两年，我觉得我都没有把广州该吃的东西，就不是说店啊，就是该吃的种类吃完。
嗯，
广州实在是一个太丰富的吃的东西，而且每年广州好像还是能够涌现出来好多好多吃东西的地方。
对的，
我这几年有一个一直想去打卡的一个地方，就还没有机会去啊，就是在那个番禺那边有一个吃那个猪粥，吃粥的，但是他那个每天晚上你得是两三点去，他是刚杀的那些猪，就是那个猪心啊什么的，就是煮出来的粥，味道之鲜美，哇，真的是，就用一个广州的形容词，刚才琪琪也在说，就是顶了，真的啊，就是这个我是特别想，但我忘了那个店叫什么名字了，就在番禺，好像也非常有名，就每天有很多人就在那儿等新鲜的猪的下水啊。
嗯，广州是很多这种店的，番禺我也有一家想要推荐的，就是也是吃粥的，就番禺可能很多是吃粥啊，吃鲜味的一些好去处吧。然后但我这家是海鲜，属于是海鲜的火锅店，它就是一个人一个小包，然后它会就是有粥底在里面，然后基本上就是你可以自助去选你想要的海鲜，然后就加进去煮成粥这样子。然后这家店也是蛮有名的，叫月城记煲仔粥，它基本上人均60就已经可以吃到扶墙了，所以还是挺值得推荐的。
这个是在哪里啊？是在番禺对吗？
嗯，对，番禺
啊。其实大家也别觉得番禺远啊，现在第一是有地铁，第二是有这个环城公路，其实不管开车过去还是地铁过去都还是挺方便的啊。相比北京和上海，其实广州还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去哪儿都还是比较方便。嗯，好，那咱们说完了江南西啊，这我最爱的江南西，咱们下一个要说哪儿呢？
我们刚说到番禺，那就先说番禺呗。
嗯，好。
嗯，番禺其实很多游客会知道的一个地方就是长隆嘛，然后长隆我可以提一嘴，因为长隆还是蛮值得去的，就是哪怕作为本地人也是会去玩的。就长隆有几大园区嘛，一个是野生动物园，然后另外一个是欢乐世界还有水世界，然后他们基本上就是很多综艺都有在这儿拍，所以我感觉大家其实也挺熟悉的。那我比较想要介绍的就是野生动物园，因为前不久我们也团建也去了一次。这个动物园的话就是挺特别的一点，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自己开车去看动物的一个园区。然后就它其实有分几大区域，一个是可以步行的区域，然后就是可以看很多珍稀的动物，什么熊猫啊、考拉啊、亚洲象啊、黑犀牛啊什么的。但它最特别的一点就是它如果是你自驾的话呢，它会有一个自驾区域，然后一般的方式是大家就是坐园区内的那些小火车什么的接驳车去观看动物嘛。然后但是我觉得野生动物园这最有趣的是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车进去，所以这是非常特别的一种游玩的方式，就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所有什么长颈鹿啊什么的都在你边上车的边上走，还蛮特别的。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它在就是它每一个点跟点之间它是有缆车接驳的，所以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可以从高空中欣赏到就是动物的。那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蛮值得去打卡的。那如果年轻人的话，那就可以去顺道打卡一下他的欢乐世界。
对，我们继续回来啊，就是番禺这块是不是新的广州展览中心是在这边啊，就反正就是有一些新的建筑就放在了番禺，所以其实也有，就这两年其实番禺也是慢慢的变得更好玩了一些，对吗？
对，其实不止番禺吧，白云区也是。番禺因为番禺相对来说也是蛮多，其实蛮多值得去玩的地方，可能未必游客会那么的知道。比方说就是沙湾古镇，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
嗯，
然后沙湾其实也是一个挺值得去的地方，然后它也是在番禺，但它的历史就更加悠久了，它是来自南宋的，就基本上这个地方是有800多年的岭南历史的一个古镇了。所以基本上你就是关于 岭南文化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在里头了解，包括什么祠堂啊，就是广东的音乐啊，飘色啊，龙狮啊，兰花，这些就是民间的习俗啊，或者是非传承非物质文化传承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在里头了解到。然后这个地方我们自己也会去，就它其实也是在番禺，就番禺还是比较大的，然后这个地方可能就相对来说现在游客知道的可能没有那么的热门了，但我还是很想就是介绍这个地方，因为它是属于广府文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地嘛。然后大家如果是想要了解岭南文化的话，其实去烧安古镇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提一嘴，就是烧安古镇的姜撞奶是非常好吃的，姜撞奶。
姜是姜片的那个姜，撞是碰撞的撞，
对，
奶就是双皮奶的奶。哎呦，对，就提到双皮奶了，对，咱们推荐一个双皮奶店呗。我就是说，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单独吃双皮奶的有，就我建议大家会去荔湾区吧。荔湾区有一家叫男性牛奶甜品专家，就在上下九附近的。然后它也是一家老字号，它就87年的老字号了。然后它就主打基本上是双皮奶呀，然后姜撞奶，刚刚有提到的，然后它整个建筑就比较西关风情的，所以还蛮值得大家去打卡一下的。
这个也是我每次回广州必吃的地方啊，就是有几个地方，反正吃完了以后才心里是踏实的，说哎呀，终于回了趟广州。男性真的是必吃啊，我觉得这个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吃，来广州一定要去，一定要吃，不管是它的地方还是它的味道啊。好啊，我们这个。说的其实今天说了很多，就是历史啊、文化呀、吃的方面。如果稍微也去一些的话，广州你会推荐哪里呢？就是可以看看就是度个周末呀，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自然风景的地方在哪里会比较好一些呢？
我比较推荐南沙区。就可能很多人听到南沙觉得哦好远啊，但是其实也没有很远，因为是地铁就可以直接到南沙了，就还挺方便的。然后如果开车的话也是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吧就能到了。然后南沙真的是周末游的好选择了。那基本上就是我会推荐的线路就是南沙有几个点是必打卡的，一个是南沙游艇会，然后有一个蒲州花园，然后有一个水鸟世界，然后晚上你可以住在那个石澳客栈，就是在游艇会附近的。然后这家客栈呢可以说是我真的在广州因为广州也有很多星级酒店嘛，但是我对这家客栈是非常印象深刻的，因为它总能让我想起那些就是不能出国旅行的记忆。它是一个非常南洋风格的一个建筑，然后它有很多就是这种什么旗袍呀，然后有很多那种布置，很特别，很好看，然后很容易就会让我想起就是在比方说去槟城旅行的那种感觉，然后就非常南洋风情。然后石澳客栈的边上就是那个南沙游艇会了。南沙游艇会就基本上是一个还挺法式风情的地方，我个人觉得它很适合休闲度假，就是可以比方说你住在客栈，然后你可以去这个客栈里头喝一个那个下午茶，然后它也会有一些体验的项目送给住客的，然后就可以出海去体验一下那个复古的帆船啊什么的，感觉也是很不错的。那如果是觉得在这可能单独待这个地方太无聊了，那也可以去不远，就大概可能10分钟路程有一个蒲州花园，这个地方是很好看的，它就是一个非常多小的可爱的摆设，然后一个公园，然后也有很多人是会专门去这就是野餐度假，周末就是休息这样子，人没有特别多。然后最后的话可以去打卡一下那个水鸟世界，然后它有很多那种水鸟啊，是有其他动物雨林什么的，这种就可以参观的，还蛮东南亚风情的一些东西，所以整个下来我觉得可能2到3天吧，在南沙玩你是绝不会觉得无聊的。
OK， 那这样的话这个去广州的时间又要增加了啊，3-4天在城里吃，然后留2天去南沙玩儿。
其实我也是这次开始之前专门找我那个拿着地图然后 对着地图找我那个广州人的闺蜜去恶补了一下广州的这个地理，然后我看到南沙，其实我第一反应就有点很像那个上海的这个临港的那个位置嘛。但上海临港我其实去了一次，感觉还蛮，其实海边也脏脏的，也不是很干净，然后就还蛮荒凉的。但南沙就是刚刚琪琪也说，然后包括我闺蜜也介绍，说是风光非常非常好，非常美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就还挺羡慕的，广州人这样的有这样特别好的周末去处。
嗯，哎，我在这里还要再强烈的推荐一下，一个我自己觉得广州可能做的是全国最好的，就是广州的地铁系统，尤其是广州地铁的商业系统。广州的就是地铁的接驳站，其实也是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也是非常好的商业中心。这是从十几二十年前就是这样，什么像烈士陵园站啊，像这个广州东站附近呀、啊，包括这个天河那片，其实就是你都不用出去啊，你就下了地铁，你就在那逛啊。而且广州的地铁的服务也非常好啊，整个的标识系统也非常的清晰，以至于其实说一点稍微吐槽帝都的话啊，我在广州生活两年以后回到帝都，也不是回到，当时就是到了帝都来工作，我就觉得这个帝都的地铁接驳的这个设计之反人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明明是一个很可以做商业的地方，但其实并没有啊。帝都旁边的地铁主要就是以卖这个煎饼果子呀、烤冷面为主，跟广州还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差别的。对，非常推荐大家，其实在广州不开车的话，坐地铁到哪儿都非常方便。
哎，咱们今天是不是没有讲到那个天河区？为什么把它空过去了？
天河区，因为天河区是 CBD 嘛，然后它基本上就是花城广场啊，什么正佳广场，基本上就是商圈，我们也会去，可是可能就是没有说特别多特别好玩的地方，就可能一般就是去逛街，然后去喝下午茶，真的就是这种会去天河区。然后基本上如果是想要找吃的，可能就会选择老区，然后找玩的可能就会选择老区这样子。
广州的这些，就是我是酒店爱好者嘛，然后广州的这些高级酒店其实都集中在那个 CBD， 就是天河区的那个范围内。对，然后因为大家都要对着广州塔嘛，都要去卖这个塔景房。
嗯，对的。
天河我倒是可以推荐一个地方啊，但是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当时我们去天河的时候，天河南一路和南二路有很多比较洋气的小店，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六运小区吧，我们叫六运小区，其实就是可以慢慢逛，就是很多很多小资咖啡店的。但是因为我可能我们自己比较喜欢去东山口更多，就是它有一些洋房气息嘛。然后六运小区那头的话，相对来说就是新的店会比较多，就看大家喜欢，就是喜欢逛哪种。它如果是猎奇心比较强的话，六运小区是很好逛的。然后如果是就偏氛围足一点的，可能就是去东山口这样。
嗯，好，我们今天其实也聊的当然是挂一漏万啊，广州好玩的地方肯定非常多啊。最后我想问一个，我觉得肯定是要问的问题，就是广州现在一个地标就是那个小蛮腰嘛，作为本地人啊，你推不推荐游客来广州去上那个小蛮腰啊？这是一个很对吧，很尖锐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吧，就是广州人如果朋友来的话，朋友一般都会很想要去看一下。但是我们本地确实没有怎么样去上去过。可能我上一次上去是去看电影，就是其实电影院也在塔顶嘛，然后我们也是算是去上塔这样子。但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是有到过，就是它那个露天的那个区域去玩过。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要去广州塔的话，那就把那个票就是不要省那么一笔钱了，因为它天台的那一部分的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就除了能看到这整个广州的城市景色之外，天台那部分我去的时候它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玻璃的叫什么缆车吗，就是它会环绕着边边走一圈的那种观光车，一个一个球形的，非常特别。然后你坐在里头的话就可以 看到就是广州的景色，然后还有一个是在塔顶的一个就是跳楼机，非常刺激，我试过一次，然后感觉蛮刺激的。然后假如是很想要去体验就是高空观景的话，广州塔确实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了。
嗯，好啊，格雷斯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就想知道广州塔为什么那么贵。其实我很眼馋那个缆车，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设计。
对，
我觉得其实很多地方的这种缆车一般都是会设计成摩天轮嘛或者什么样，它是一个就它那个就非常非常有意思。对，但是我真的是看着那个票价，然后就后来我就没有去。
好像是498吧，
好像是
快500块钱啊，却就全塔498还真是挺贵的。
所以一般我们就建议大家想要去广州塔，那你就去看电影吧，上面有电影院，直接去就好了。
哦，这个可以。
好啊，我们今天也是非常开心跟琪琪聊广州啊，也聊了非常多。反正我个人有今天收到了很多下次再去要打卡的地方，就以吃的为主啊，我肯定会去的。然后希望大家呢，其实后面有机会，因为现在确实出国不方便嘛，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去广州或者是广东啊，广州的周边其实也有非常多的地方，佛山也非常棒啊，顺德也非常棒啊，包括我个人也很喜欢的肇庆啊，我个人非常喜欢肇庆，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逛一逛。我们有机会啊，可以再跟琪琪我们再聊一聊这个广东其他的好玩的地方，好不好？
好，没问题，随时随时。
哈哈，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我是主播遥远啊，我们今天的嘉宾是琪琪啊，一个广州本土的广州的年轻的姑娘，不能是老广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代班主持格雷斯啊，我们下期再见啊！谢谢琪琪，
谢谢两位，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